您正在收听的是一档聚焦足球商业和文化的播客节目，可以通过公众号橘猫看球获取最新节目推送和其他文字作品，期待与您共同探索足球运动的奥妙。
大家好，这里是橘猫看球。首先又要和大家说声抱歉了，隔了一个多月吧没更节目，确实有点放任自流了。本来以为呢春节假期会是做内容的一个好机会啊。现实呢是中年人的假期可能比工作日还忙。一个字也没写。其实年前连赶了两篇文章出来，而且未来几期播客的话题也确实也都已经策划好了。奈何呢就是没时间来做。说实话缺少时间它不光影响输出，也会影响创作和研究的质量。如果我的内容未来可能出些偏差，或者说有哪里质量有下滑，那也先向大家说声抱歉。那当然咱们做肯定还是要做的，毕竟这是咱们热爱的事业嘛。今天这个话题其实世界杯之前很多朋友就来问说你能不能来聊一下跟你特别相关。当时呢一方面是因为手头有几个世界杯相关的选题在做啊，确实腾不出手来。另一方面呢也不想蹭这种话题的热度啊。因为当时曼联利物浦宣布有意出售，但是八字都还没一撇啊，那咱们在那儿歪歪半天其实是没什么大意义的。我也不是很想像很多追求第一时间热度的自媒体一样，你说牺牲深度去追求流量，我还是希望能够等一等啊，做一些稍微有深度一点的内容，总要去隔一段时间观察一下后续才有可能形成靠谱的判断。而且当时我就很笃定这绝对不会是一个很快的交易。那你想想去年切尔西要卖的时候明码标价的卖，时间都那么紧迫了还是拖了那么久，所以这边没有眉目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哪怕是到了今天我们去对交易前景做分析还是相对偏早啊！你别看网上留言传的飞起，依然呢还是停留在八字没一撇的阶段。所以现在我们再梳理一下整个交易的前前后后，我觉得时机仍然算是比较恰当的。那下面呢我们就从对这两家老板的评价，当下出售球队的动机啊，球队的目前的价值，可能的下家，以及对职业足坛的一些思考，这么几个方面来全方位的聊一聊双红的这次出售。事先声明啊，可能利物浦的内容会偏多一点也是因为利物浦最近遇到了经营的困局，而且我也很久没好好聊利物浦了，所以可能也请曼联球迷见谅。两家美国老板为什么不约而同的选择同期公布这个对外出售的计划呢？聊这个话题之前啊，我们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无论对格雷泽还是芬威集团，卖掉球队它都是时间问题，卖是迟早的。因为作为专业投资人，他们买俱乐部不是因为热爱足球啊，不是因为他们是曼联啊或者利物浦的死忠，那更不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当地富甲一方的土豪啊，为了回馈社区。那他们呢买俱乐部很简单，就是为了赚钱，而且这也无可厚非啊，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赚钱，无非是赚钱的吃相好不好看的问题嘛。格雷泽被骂得很啊，那就是因为吃相太难看了，当初杠杆收购曼联给俱乐部压上了巨额的债务压力。根据财报统计，2005年收购以来，曼联为了当初杠杆收购的这笔高利贷还的利息合计超过 7.55 亿英镑，其中大多数金额集中在2012年纽交所上市圈到钱之前，尤其呢是2011年这一年就付了 1.68 亿的利息，资金的来源全部都是俱乐部自身的运营。那想一想那个年代这个数是什么概念，不仅 C 罗不用走了，贝尔可能也能买来了，那曼联还至于在弗格森退休前过那么节衣缩食吗？还完债还不算完，2016至2022年曼联连续7年进行现金分红，哪怕是疫情最严重俱乐部需要借钱周转的时候也没停下，合计分红 1.56 亿英镑。2012年前还利息啊，你好歹可以说啊，结果而言我成绩还是过硬的呀，我有英超冠军啊，咱们球迷还能乐呵乐呵。那这些年曼联什么处境你还细写啊？全足坛真的就独此一家厚脸皮了，老特拉福德这么有名的足球遗产十多年没翻新过，训练基地呢也是跟不上时代了，就像 C 罗当时接受摩根的采访吐槽的一样，那这些呢都是隐形的未来可能投资俱乐部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大家骂格雷泽那的确是他们自己活该，一分钱没掏还净吸血。 管理层呢也挑得一塌糊涂，球队成绩一直起不来，这没得洗，这个是属于吃相最难看的一种了。但是呢，对于分威集团之于利物浦来说，那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那尽管社交网络上骂分威抠门的利物浦球迷绝对不在少数，但是你让他们摸着良心说分威跟格雷泽是一种老板吗？咱不说善恶的性质啊，从程度上那就差了千百倍了。所以探讨分威至于利物浦，这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争议的话题啊。想当年我还有微博的时候，利物浦球迷圈叫我分威孝子啊，或者叫我老板粉啊，这都数不胜数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视角差异啊，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原教旨的利物浦的球迷，我的角度只是较为欣赏利物浦这个球队的精神气质以及这些年的运营。如果我是一个非理性的狂热的利物浦球迷，我也完全可以高兴就吹，不高兴就骂。但我们公道的来从整体评价分威，如果你抛开狂热球迷的角度，又或者说你是个其他队的球迷，你可能很难理解为什么分威会被骂成这个样子。很简单，分威接手之前将近小20年利物浦是什么样的，英超挂零，欧冠拿了一个，但是呢，你整体的地位都快被踢出 Big 4的行列了。分威接手之后这些年呢，那至少在本赛季之前的四五个赛季里面，利物浦一直屹立于欧洲的顶尖水平，英超圆梦了，欧冠拿了，而且还拿俩欧冠亚军，英超也拿了俩亚军，都是差一点点就拿冠军那种，英格兰国内的全满贯也都拿了，欧洲超级杯、世俱杯也都拿了，能拿的冠军全拿了一遍，吸引力上呢也能吸引来一些当红炸子鸡了，球场也扩建了，训练基地建了最新最好的。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指责分威其实是很荒谬，甚至我说是有点失心疯了。当然有些观点啊，看起来好像也有道理啊，比如说啊，分威嘛，不就是靠克洛普嘛，不是克洛普利物浦不会有今天，确实很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问题来了，哪怕分威的确是靠克洛普才玩得转，他能选择克洛普，能请来克洛普，能跟克洛普亲密合作这么多年，这难道不是种本事吗？你是一个经理，你在任期间部门业绩长虹，你就算再没能力也会因为知人善任得到褒奖吧，放哪儿都不会说这不是你的功劳吧，没这个道理。球迷呢总是会喜欢营造一种好人和坏人的对立，比如球员教练是好人，管理层资方是坏人。但我很早就说过，两鸟择木而栖，实际情况呢是克洛普反而跟分威的理念是相近的，分威能够给予克洛普 200% 的信任和足坛排得上号的丰厚的待遇，那克洛普呢也愿意在这一个不急躁的环境里面建队。你换成切尔西啊或者曼联这种环境，恐怕克洛普是待不了这么多年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克洛普也愿意承受个别时间俱乐部在引援上的支持有所欠缺。那大家都过日子嘛，谁家十全十美啊，请你来给你这个工资就是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那不然什么都十全十美了，好像也不需要教练动什么脑子了。那更何况跟当年的多特蒙德相比，利物浦的财力其实上了一个台阶了，该砸的时候也是毫不手软，前锋努涅斯，中场凯塔，后卫范戴克，门将阿里松，哪个不是看中了就天价砸，创造俱乐部历史记录呢？所以把资方简单的视为坏人，甚至去抹黑，在没有任何证据乃至迹象的情况下说什么比如资方安排人在俱乐部吃空饷等等，这都是很可笑的说法。克洛普也是个职场人啊，他不是说为了热爱利物浦所以宁肯委屈屈尊在这儿，可不可以不要这么幼稚啊？当然利物浦今天这个成绩问题绝对是有的，这个我们后面会详谈，只是当我们整体来衡量分威之下的这些年没做什么对不起俱乐部的戏谑的事儿，那确实呢投钱不多，但也是注资了一个多亿，请了好教练，组建了好团队，拿了好成绩，那就因为他不是阿布那种不在乎收益豪掷千金的类型，他就不被认可甚至要被谩骂的话，那我觉得还是太苛刻了。君子论己不论心，投资人他肯定是逐利的，是自私的，但是呢咱们大多数人不也是自私的也是逐利的吗？把俱乐部搞好，俱乐部升值，我从中获利，皆大欢喜。连当初被骂的狗血淋头的克伦克，现在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之后，不也是慷慨解囊帮助阿森纳争冠吗？唯一的例外可能就是格雷泽了啊，哪怕做得如此之拙劣啊，依然能够赚得盆满钵满，你说气不气人吗？说到这儿，我又要分享一个早年在论坛里看到的有趣的观点，说投资人翻新球场是自私的，因为球场能帮助俱乐部增值，但反而对球迷没什么好处，还不如拿出来买人呢。 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云球迷才会有的想法啊。确实翻新球场大家都爱干，确实有利于提升估值，提升营收，但是这件事儿更造福的群体首要的还是球迷啊。你不在本地，你天天看电视直播你觉得无所谓，可是现场观赛才是本地球迷最重要的参与比赛的方式。足球最大的魅力是现场，只有体验过才会懂。你现场看比赛和电视看比赛，那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体验，两种活动。那像曼联、利物浦这种老牌俱乐部，机票排队申购都排到十几年以后了，你能够放更多球迷进来，提升他们的观赛体验，这是很重要的民生工程啊。那更不用说增加的比赛日收入是长久的，那这些未来不可以用来买人吗？所以有些人吧，可能对别人的要求有点过高了，做好事呢必须不能为自己，只要有一点为了自己，那就不是好人，这样呢也没啥意思啊。你可以说格雷泽和芬威是一类目的的人，但是呢公道的来说，在具体操盘的实践路径上他肯定是不一样的。再回来说动机问题啊，那已知大家都是买卖人，那么悬念就是什么时候来做这笔买卖了。一个不能忽视的催化的因素就是去年切尔西的出售啊，老朋友可能会记得啊，当初呢我在给交易传闻泼冷水的时候啊，最喜欢说当今这些豪门俱乐部是有价无市，经常拿出来举的例子就是迄今为止没有超过10亿的俱乐部整体转让的先例。但是这一切认知在去年被刷新了，我这脸是被打的心服口服，而且一打就是连着两次，先是切尔西以25亿英镑的估值卖出，然后 AC 米兰也被以略超10亿欧元的整体估值卖出。而且切尔西这个还不简简单单是25亿规模的交易啊，它还附带 17.5 亿的后续出资承诺，虽然这是两个概念啊，25亿的价格是给商家老板的，17.5 亿是未来要投给俱乐部的，但是加起来他要求买家要为切尔西掏至少 42.5 亿的代价，这真的是一个天价了。所以大家最近看到切尔西新老板伯利在转会市场杀疯了，那既然 17.5 亿是必须要花的，那我为什么不趁欧足联的财政新规实施前先赶紧花了？而且今天的钱是比明天的钱更要值钱的，市场它一定是会通货膨胀的，今天我把人砸下来，可能明天这个人身价就不是这个数字了啊！我现在一波流把该买的人买了，我把竞争优势建立起来，那未来就是光明的。当然理想总是很丰满，虽然这个想法的逻辑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看来好像执行的有点过于果断了。你很难想象一个队一个赛季里面砸了两三个亿却对技战水平没有质的提高，这也是另一种水平了。总有人说啊，没有花钱的不是，但如果是这种画法，那可能真的会产生不适了。问问那些经历过李哥啊 ,We are so rich 时代的那些米兰球迷都深有体会。回到主题，既然切尔西成功的让大家掏出了 42.5 亿这么多的钱，那也就是说顶级足球俱乐部的市场打开了，它不是有价无市了，有人肯花这么多钱了。那么原来代价而沽的一些老板就肯定会有想法了。啊，无论是曼联还是利物浦，底蕴和球迷基础都远胜于切尔西。啊，当然底蕴这个东西是不是真值钱啊，后面咱们再说。这时候他们的老板有想法是必然的。尤其格雷泽喊了个6-7-10亿的英镑的要价，可能就是基于这个逻辑吧。而且我们必须要说清楚一点是，两个队在官方声明里面其实都说得很明确，考虑接受各种形式的投资，也就是说直接把俱乐部卖掉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没有合适的出价，咱先卖个少数股权回点血也不错。所以呢这俩队球迷还真别高兴得太早。从出售的角度说，如果你估值很高不容易彻底卖出去，那卖个少数股权的难度就小很多了。比如50亿估值卖 10%， 出得起50亿的不多，但是出得起5亿的可能就有了。那芬威之前不就把整个集团的 10% 的股权卖给了米兰现在的老板红鸟资本吗？可以说切尔西给双红打了样，给了双红的美国老板做梦的机会，这是一个表面的导火索。但是呢实际上的深层次的原因可以讲得更多。首先呢从足坛经济发展的大趋势上来讲，实际上近几年足球商业价值的增长速度是放缓了的。这个趋势可以从疫情来之前的2018-2019年以及球迷返场后的2021-2022年足球商业的表现中看得出来。无论是转播权增长速度还是大多数球队的商业收入，体现出来的就是明显的增长乏力。我们回想一下过去10年20年足球俱乐部收入那个增长是什么速度， 21世纪初的时候，豪门的收入量就是1亿多左右。那现在顶级俱乐部已经超过5亿了。但是呢，最近几年明显涨不动了。1819年巴萨 8.4 亿欧元的营收记录，啊，注意是营收，不是包括转会收益的总收入。那到现在呢，无人能破。如果说巴萨的收入你觉得有水分，那我们看皇马。皇马1718赛季 7.5 亿营收，1819赛季 7.6 亿，越过疫情之后2122赛季只有 7.1 亿，那这还是拿了欧冠冠军呢，他就是涨不动了。既然俱乐部创收能力增幅有限，那相应的他估值的增长就会乏力。投资要看时间价值，你一年翻一倍和十年翻一倍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这个年化收益率是云泥之别。格雷泽和芬威当年收购俱乐部的成本也就小几个亿，到现在都已经是几十亿的估值了。到这个时候适时的脱手也差不多了。你说再持有几年俱乐部估值没什么明显增长，那不如把资金投向其他更有增长前景的领域。那这里说的是创收的能力，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大部分企业的价值来源于盈利。你光创收不盈利，年年还亏钱，那投资人投你也还是不赚钱。这里呢就牵涉到一个更核心的问题，那就是对于投资型老板来说，俱乐部的盈利能力它始终是一个过不去的坎儿。我们经常说欧洲足坛和北美体育最大的不同就是竞争性的差异。欧洲足坛呢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豪门无法彻底垄断市场，所以总会有新的玩家进来搅局。最早的意甲，后来的阿布，再到各种石油跌啊，这些热钱涌进来，市场就水涨船高，豪门呢就被迫跟着加码。这对于双红这种老板啊，以投资为目的的这些人，以及黄萨人这种会员制俱乐部来说，是非常被动的局面。哪怕你贵如黄萨人还有双红，你营收是高，你能花的钱也多，但你耐不住有的老板能砸钱啊。你像伯利在切尔西这种玩法，营收的差距已经被填平甚至超越了，那你让这些老牌俱乐部还怎么保持领先的地位呢？竞争力长远来看都是来自于财力，没有了财力优势，豪门就是只老虎。那这就是为什么这些豪门一直想方设法的搞欧超，想方设法的垄断顶级球队的市场，阻止或者加大新贵成长的难度。这样呢，一块蛋糕就那么几个队来分啊，大家都很 happy， 你球队的估值也能够像北美运动团体那样一直保持增长。但是我们也都看到了，这个想法和欧洲足球的文化积淀是完全冲突的，所以引起了强烈的反扑。以前做过很多内容，在这就不赘述了。老听众应该还记得欧超之前更早的那个大图景 Big Picture 计划，它就是双红两家美国老板提的。它的本质呢是通过让利来诱导低级别联赛支持 Big 6垄断英超。那欧超也是本质上也是一样，铁帽子往那一坐，那就断了其他球队的豪门梦。但是这些计划都是公布的一瞬间土崩瓦解，崩的连这些组织者自己都毫无预料，一下子所有这个构想都破灭了。尤其是英超球队啊，这种老牌足球国度的球迷反对来的是最为凶猛，反而是 Big 6自己的球迷闹得最厉害。当时曼联球迷大闹劳特拉福德，咱们节目也都邀请球迷来聊过，都是欧超事件的余波。那边呢，利物浦也迫于压力让渡了更大的权力给球迷组织，让他们能够参与到董事会的决策。那这些呢，都是让两家的老板感到压力山大。如果说曾经格雷泽和芬威幻想改造欧洲足坛的话，现在应该会明白现阶段是没什么可能性了。既然无法形成垄断，无法确保自己的财力和竞争力的优势，那就只能跟泥腿子们比拼真本事了。要么你是一直无比聪明，要么你就跟着砸钱，哪条路还都不保险，都有可能让球队失去自己的领先地位。更不用说这俩队都面临着基础设施升级改造的任务。曼联可能相对更重一些，基地加球场，真的要彻底翻新一遍的话，可能小十亿就付出去了，不是个小数。曼联的杠杆已基本已经加满了，真要建球场，银行那儿可能掏不出太多钱了，只能从老板口袋里或者俱乐部那里出了。俱乐部呢，要是在竞争压力这么大的时候再分心搞基建，那球迷呢又能把格雷泽给吞了，格雷泽自己呢显然也是不愿意掏这笔钱的，那就留给后人掏呗。利物浦那边呢，尽管训练基地和球场一期翻新已经完成，球场二期翻新花费的费用也有限，资金压力呢是没那么大，但是对于芬威来讲，在安菲尔德这一小片地上折腾，它始终是前途有限。你第二期翻新结束之后，容量才刚刚超过6万， 依然在英国排府上号。你再瞅瞅热刺那个新球场，连埃弗顿都有新球场了。那这可能是增长性有限的另一个方面了。我们换位思考一下，虽然作为球迷没有义务跟老板共情啊，就你我想象一下，我们换上他们这个位置，咱们抛开感性的立场，站来一个理性经纪人的角度，你所拥有的这个投资品每天都需要你填钱进去才能维持增值啊，关键钱投进去还不一定保证一直赢，那我们也会感到很心累啊。所以从根上来讲，目前这个环境对于投资型老板是不太友好的，理性经营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所以双红的老板想脱手也是事出有因。谈论动机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两家俱乐部目前的价值。那在谈一些投资术语之前，我们还是要从基本面来看，聊一聊两家俱乐部目前的经营情况。关于这两支球队，我写的东西也都不少了，都算是相对比较熟悉。先从曼联开始，前几天公号呢刚出过一篇财报分析。曼联呢这些年毫无疑问一直处在一种动荡的时期，最近几年呢也是一年有欧冠一年没欧冠这样的摇摆。财报分析里也写了，那这些年为了重回巅峰，曼联在转会市场上连续的重金投入，钱花到今天家底呢也算是快花完了。曼联管理层和在策略上的混乱那是众所周知，但是不得不说，曼联现在是给了滕哈赫足够的支持，这种支持在以前的教练身上是比较少见的。去年夏天曼联是把预算翻了倍，导致冬天没钱进行补充，那之前谈了很久的加克波也因为没现金付首付被利物浦抢走了，当然现在来看结果的话可能没准还赚了，又包括在处理 C 罗问题的时候，管理层也是给予滕哈赫100%的支持。咱不评价 C 罗事件的对错，这样可能会挑起口水，但是一支球队上下齐心是非常重要的，哪怕 C 罗还是那个 C 罗，他走了对曼联是巨大的损失，但我们看现在曼联的成绩完全处在一个争四有利的位置啊，甚至都有可能争冠，真的又可以说那句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了。但是咱们也必须要泼一盆冷水，咱们也都知道曼联不止一次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了，如果这个赛季再次成功回暖，下一个赛季怎么保持势头才是更有挑战性的，尤其下个赛季引援预算可能不会那么充足，以及滕哈赫这种年轻主教练如何应对第二年新人墙，还有这种双线的高强度作战。对于曼联这家俱乐部来说，高层的专业化协调化以及对年轻教练的耐心可能是关键。你说阿尔特塔有多么逆天吗？他也是交了好几年学费，也是买了好多人，受了这么多质疑才走过来的。阿森纳就是看准了他，就是给予他全方位的支持，那阿尔特塔他自己也能成长，现在就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当然赛季还没结束啊，如果真的能夺冠，那对于曼联这种一直理不顺内部管理的俱乐部来说，绝对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上面是从竞技端来说，那从商业端来看的话，当然曼联是拥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可以说是全世界范围内跟皇萨是一档的，这也是曼联这么多年来瞎搞却不掉档的资本。但我们也要看到曼联的优势是在缩小的，尤其是在今年之前，曼联的商业收入已经连续多年增长乏力了，包括胸前广告赞助商的赞助费也是从当年雪佛兰的天价掉到了现在 TeamViewer 都想毁约的这种境地，竞技不利对于商业价值的负面影响完全体现出来了，所以格雷泽是真的需要紧迫感了，希望本赛季的这种改变是一个好转的迹象。下面要花更多的篇幅来聊利物浦了。利物浦可以说是过去很多年来自负盈亏球队的标杆啊，我去年写过一篇财报分析，标题就说是自负盈亏的天花板，很多人就不同意了，说黄萨人那都是会员制也是自负盈亏，他们不是更好吗？如果我们放在联赛竞争环境的大背景再来看的话，利物浦面对的竞争压力和黄萨人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还是维持这个评价，我觉得利物浦尽管冠军数目没有那么夸张，但是他也全满贯了一遍，可以说是目前比较登峰造极的水平了，我很难想象还会冒出什么其他球队来能做得更优秀。那么以前越是优秀就越凸显本赛季的狼狈，那利物浦本赛季的下滑是谁的错呢？很多人都骂范威，就觉得这赛季问题就出在老板身上，他要是多投钱买两个中场那不就完了吗？而且尤其同样都是美国人，伯利那个投入一对比，那球迷肯定是心里不平衡。这个观点首先我从战术层面就不完全同意啊，当然我这个没什么权威，不多展开啊，我个人的见解在听友群里面也跟大家经常交流。 那我是觉得吧，克洛普的理念上来看，两头从来都是比中间更有优先级的，所以利物浦一直在两头投资，却中场这边是总是最后来考虑的。哪怕到了今年冬窗问题这么明显了，最后还是重金投入在锋线上。他崩盘呢，其实更多还是源自于这个两头缺人实在是太严重了。但凡维系一个稍微正常一点的出勤率，本赛季你看利物浦也能赢下曼城，也能赢下热刺，他还是有一定下限的。你不可能说这个阵容就换了马内，上个赛季还是差点四冠王，这个赛季一下子就不行了，就中游了。从底层实力来讲，这个阵容肯定还是有实力的。但是你遇到了这种长期的极端伤病情况，那就没法说了。这个呢，到底是上赛季透支了整个球队，还是说就是运气不好都赶一块儿去了，还是说是医疗团队有问题，这也都有可能。那我们凭借现有的信息也很难做论断。那我们回到经营的层面啊，难道锅全都是其他因素，他自己的运营就没有问题吗？当然是有问题的了。但是我们要明确一些事实性的东西。比如说基于当前的财政，利物浦已经把几乎所有资金都投入到了球员的工资和转会费以及球场的建设上去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老板吸血的行为。利物浦呢也不是过得多么委屈啊，利物浦的工资数据已经是多年位居欧洲一线了。大家可以想一下，没有高工资，这些顶级球员是怎么可能甘心委屈在利物浦这么多年的呢？这是个很简单的逻辑啊。媒体啊经常会报工资数据啊，说某某某周薪多少啊，你看着好像不高嘛。但是他们能报出来的啊，最多也就是基本工资。我这里就有当年进教过的英超球队的球员合同，每个人的奖金条款是五花八门，你是很难通过媒体报道的那个基本周薪去推测整体的工资。你想要工资最准确的数据，那来源只有一个，就是审计报告，丁是丁，卯是卯，除非你连各大会计事务所都不信了。萨拉赫常年位于足球运动员收入榜单前几名除了他作为阿拉伯世界的偶像，他能够拿到比较多的代言收入，他的工资收入也是一直相当高昂的，而且远远超出了媒体爆料的那个基本工资数据。这个我以前也经常举例子，所以这个基本事实我们得捋清楚才好去进一步探究问题的所在。那既然利物浦是世界上收入排名前几的俱乐部，老板又没有吸血，那钱到底去哪儿呢？一部分呢就前面说了，去弥补高工资了。你想想，利物浦一年的工资额比热刺比阿森纳高一个亿都多，这是每一年都会多的数字。那另一部分呢，去到了球场和训练基地建设相关的地方，无论是安菲尔德的一期还是即将开始的二期，都没有大规模的使用银行融资，主要是依靠的是股东借款和自身的现金，所以有了当时1920赛季还了800万股东贷款的事儿。当时很多人就说，你看分威这不就在吸血吗？问题就是当时这笔钱是股东1516年借过来做球场建设的，一共借了 1.09 亿，现在球场建好了，每年分期还一点点，你就是从银行借它不也是要还吗？实际上17181920四年加起来一共也就还了3700万，距离当时的借款额差的还远呢，这跟吸血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吧。况且我们不知道这个操作是发生在疫情前还是疫情后，你毕竟疫情是20年初彻底爆发的。而且啊，我们已知的是之后这些年度利物浦就没再还股东贷款了。我以前在推上关注了一个推主叫 Mo Chatler， 我觉得当喷子啊也得像人家一样有理有据，这才是喷子正确的职业素养。那他也是财务分析专家，分析完之后他坚持的结论，他不是单纯的要求分位掏钱，而是他认为利物浦没有充分的利用杠杆效应，也就是说没有通过银行借款等方式增加可使用的资金，才导致如今捉襟见肘。那我觉得这个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不捏造事实，也不是单纯要求人家掏钱，而是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我觉得这是大家需要学习的研究问题的态度。这个点他提的怎么样呢？我觉得提的还是蛮好的。因为当我们对比英超 Big 6对外负债的结构的时候，会发现利物浦截至21-22赛季末银行借款只有 1.27 亿英镑，对比其他自负盈亏的热刺和曼联，一个 8.54 亿，一个 5.3 亿，差的确实挺多的。你说利物浦他没有能力借吗？虽然利物浦的基础设施跟前面那俩队可能是差了很多，但是如果真的想借，我相信他是有能力用更多杠杆的。既然明摆着还有钱可以用，那为什么分威不走这条路呢？是不是分威是一个风险厌恶者，他就不喜欢借钱？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不大，毕竟作为专业投资人应该对杠杆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知，不太可能避之不及。杠杆能够放大你的收益，如果能划得来，投资人还是会经常用到的。 更有可能的原因是分威知道借钱可以，但是没有必要。那这是个什么道理呢？我们都知道借钱是有利息的。当你决定借钱来投资的时候，你会衡量收益跟成本，只有未来收益大概率超过利息，你才会去做这笔投资。那么我们回到俱乐部经营上，如果贷款买这个球员真的能让球队上一个档次，比如利物浦曾经买过的范戴克，的确是一下子改变了球队的整体面貌，那为他贷款心甘情愿，当然这是事后会看。实际的情况是，你很难事先知道哪个大手笔真的能奏效，也有可能像凯塔那样就错付了，这种时候就是体现经营哲学的时候了。如果你信奉出现问题我买人就能解决，那你可能会更相信贷款花这笔钱是值得的。但如果你是信奉球员是锻炼出来的，你会更倾向于挖掘已有球员包括年轻球员的潜力。时势造英雄，人呢都是被逼出来的。分为显然是相对更信奉后者的，而且这也是他的一种成功路径依赖。当年利物浦竞争力最强的时候，那个阵容里面真正达到顶级水平才买过来的那都是少数，比如范戴克、阿里森，或者你勉强加一个法比尼奥，更多的可能是从一个有潜力的优秀球员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最典型的就是红箭三侠，更不用说本来就是赶鸭子上架的小孩阿诺德，还有从保级队淘来的罗伯逊。真正的顶级豪门是很难给年轻球员成长时间的，所以我们看到皇马总是把青训卖出去再买回来，没办法呀，银河战舰没有办法给年轻人这么多表现的时间。而且分威在宁缺毋滥的过程中吃到过甜头，比如当时买范戴克的时候，夏天被南安普敦投诉违规接触球员，分威还公开道歉息事宁人，大家都以为暂时没戏了，他也没有说是退而求其次买个其他后卫，而是硬撑了半年，终于等到了这个真命天子，最后成就了一段佳话。那反过来你在想，这么多年球队都能保持高水准，再差的2021赛季都没后卫用了，最后还是能进前四，那从财务收益角度就够了呀，我何必花更多成本去博一个虚无缥缈的冠军呢？我贷款一个亿买个努耶斯，利息呢最少500万，可能换来的就是媒体的无数心梗。当然我本人其实很看好努耶斯的，我只是举个例子。或者你像切尔西上半赛季那个样，花了2-3亿，成绩反而更差了。如果你是个安于现状的精明的投资者，那么分威的做法好像也不那么难以理解。那这不是我帮他洗地啊，我只是去试图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分析他的逻辑。我不想跟风去把一个这么多年运营还算得当的机构说的一文不值。因为大家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那当然觉得哎呀你不如掏钱买这个买那个。那实际上这是因为我们没法设身处地的去衡量利弊，才会觉得别人蠢。我是一直不建议这样考虑问题的。只有去置身事内，知晓所有的利弊之后，再去观察事物，才会有所得有进步。也比单纯当键盘侠喷子有意思的多。所以我是觉得利物浦这个赛季的崩盘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伤病因素很重要，俱乐部呢没有居安思危，过于依赖过往的成功套路也是一方面原因。你比如他会过于依赖一套班子，甚至连已经没有能力的替补也当宝贝捂着，没有预先性的进行一些更新换代，硬是最后让软着陆变成了硬着陆，这些都是应该反思的问题。而且买人策略的被迫转变也是一方面啊，以前你能弯道超车，那是因为你能用1块钱买到2块钱、3块钱的东西，现在你牌面上去了，心态也上去了，成绩要求也上去了，要么不买，买就必须配得上你地位，就必须要买那种天皇巨星，你也轻易不愿意为半成品付出金钱和试错成本，那最好也就是能做到1块钱买1块钱的货，搞不好被坑了，那还可能是个5毛、2毛、3毛的东西。那么在你财力不占优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维持下去肯定是没有前途的。那当然利物浦以现有的资源成功了这么多年已经是实属不易了，走到后期出现问题也是在所难免的，咱们只是有点吹毛求疵的去以更高的标准希望他能做得更好。那还有一个因素也在影响着俱乐部的运转，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分威他已经表达出来的这种去意，他肯定是不可避免的会对上上下下产生不利的影响。虽然分威他不一定是要卖，主观上他也不想放松对俱乐部的管理，但客观上的影响已经造成了。他原来那个功勋的体育总监埃德华兹后来选了一个他的继任者一直跟着他的朱连沃德，结果连沃德也离开了，我觉得很可能就跟这个有关系。那你想你作为员工，俱乐部的所有权马上就要迎来动荡了，我都不知道明天我的老板是谁。 当然沃德还没有完全证明自己啊，他也是有过买下路易斯迪亚斯这种精彩的手笔。他的离去肯定是一个巨大损失，你不像上次一样，你现在继任者计划也没有，这又是一种竞技层面产生的动荡啊！如果这个时候主教练克洛普再有想法的话，那可真的是万劫不复了。这可能是投资型老板无法避免的命运，当他的利益跟俱乐部一致的时候，大家都向着一个目标前进，但是当你要跑了，那这个动荡期对俱乐部的影响肯定是无法避免。就像之前米兰节目也聊过，埃利奥特把米兰带入了正轨，拿了冠军，即便是出售的过程已经做到了非常迅速，进展也非常顺利，他依然还是严重影响了夏季转会的进度，导致重要的目标丢失了，也导致了现在竞技层面失控，也确实是没办法的事。那说了这么多，还是要扣一下主题，两家俱乐部目前的近况对于他的交易有什么影响呢？这两家俱乐部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底蕴无比深厚，但现状并不理想。即便曼联看似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但是在这条道路被验证之前，也只是一种良好的趋势而已。这意味着什么呢？卖家很有可能因为他无比深厚的底蕴而感觉奇货可居，从而对俱乐部的价值有一个偏高的估计。当然，在最新的德信足球财富榜里面，2021-22赛季的营收比对中，利物浦和曼联是分别以 7.02 亿和 6.89 亿欧元的营收排名足坛的第三和第四，但这种微弱的优势可能支撑不起卖家的心理预期的估值。关于这份报告里面，利物浦超过曼联爬到第三的高位，网络上也有很多讨论啊，说是不是利物浦经过这么多年的励精图治，终于能够在价值上超过曼联了。其实很遗憾，情况并不是这样，我们需要看的是营收的构成。你可不要忘了，利物浦2021-22赛季是竞技层面大爆发的一年，两冠两亚，尤其是打入了欧冠决赛，那各种奖金拿到手软。和以前一样，利物浦靠的还是转播收入来支撑高营收，这也意味着如果没有欧冠奖金，甚至没有欧战奖金的话，对于利物浦是多么灾难性的局面。最体现商业价值的还是商业收入，利物浦 2.75 亿欧元，距离曼联的 3.09 亿还是有差距的，那你可见曼联的家底有多厚啊。然后比赛日收入上，安菲尔德毕竟容量小，曼联的比赛日收入有 1.26 亿欧元，利物浦呢只有 1.12 亿，由此可见曼联优势仍然是在的，而且利物浦自己也在由盛转衰，他这种缩小差距的趋势也要中断了。那再回到上面说的估值上来，说到卖家的心理预期，格雷泽最开始的要价竟然是高达六七十亿英镑，不得不说是有点离谱。尽管前面咱们说到了切尔西能让投资人掏 42.5 亿，可毕竟钉是钉卯是卯，一个买的是俱乐部，一个是未来投资俱乐部的，这不是一个概念。你曼联底蕴再厚，估值能比切尔西的25亿高这么多吗？我前段时间出的曼联财报分析里也写过，以曼联最近6亿上下的营收来说，咱都不说市盈率了，因为曼联这几年根本就不盈利，都没法算市盈率，那就市销率来说，对应的是差不多10倍的市销率，堪称市梦率了。这是什么概念啊？正常的市盈率的逻辑是，比如10倍的市盈率，我今天花一块钱，以当前的盈利来看，十年的净利润就够我回本了。更不用说一般投资成长性行业，它的盈利预期都是增长的，这回收期会更短。那十倍的市销率是什么意思啊？我花一块钱，十年的营收才能达到这个数，这只是营收啊，营收和净利润之间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而且足球俱乐部这些年营收还是涨不太动的，成本呢倒是涨得不慢，所以我觉得格雷泽这个要价有点痴人说梦了。当然不排除这是一种谈判策略，反正都是讨价还价嘛，我先给一个高的锚点，后面才更有可能达到自己真正的预期价格。那么双红到底该值多少钱呢？我们先从一个相对教条的层面开始啊。关于足球俱乐部的估值，我之前也做过节目，也写过文章，详情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非常有说服力的行业通行的估值榜单啊，那毕竟你去能大规模做的榜单也只能是用收入倍数法来做，因为大家没有稳定的盈利数据，更没有稳定的现金流去做更严谨的现金流模型，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用市面上榜单做个参考。那主要的两个榜单就是足球咨询机构足球基准 Football Benchmark， 咱们就简称 FB， 这个团队以前是毕马威旗下的啊，后来呢做出名声了就单飞了。那另一个呢就是我们更为熟知的福布斯，我个人更倾向于参考 FB， 因为它的水分是比较少的， 它的基本逻辑就是收入倍数，没有太多的乱七八糟的其他加成。福布斯的榜单呢，往往会包含一个所谓的品牌价值，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觉得吧，真正的品牌价值它已经包含在收入数据里面的商业收入了。如果它没法展现在商业收入里面，那这个品牌价值啊，或者说这种底蕴的价值真的是虚无缥缈了。根据 FB 最新的去年夏天的榜单，曼联的估值是 24.25 亿英镑，利物浦是 21.5 亿，跟喊价差的不是一星半点。那根据福布斯2022年的榜单，曼联估值是38亿英镑，其中包含品牌价值 6.5 亿，利物浦是 36.9 亿，包含品牌价值 6.1 亿。那这是市场机构的一个大致的估值情况，但是呢，我们也都知道，价值和价格是两个不完全对等的概念。价格呢，会因为一些交易中的实际因素而与价值产生偏离，比如说买家卖家的主观情绪因素，比如说交易时候的供需关系等等。去年呢，我在切尔西的出售中被打脸了，但也不避讳啊。当时我觉得25亿估值对切尔西来说是太贵了。当时呢 ,FB 对切尔西的估值是只有 16.9 亿。福布斯呢倒是有26亿，比较贴合最后的结果。25亿估值对应的实销率是 5.6 倍。最后呢是确实顺利卖出去了，还有人抢着卖出去了。你要是按照切尔西这个估值倍数来看的话，双红呢也就是30亿英镑多点水平。再加点到40亿。那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曼联价格的上限水平了。利物浦呢估计也就是在30至35亿左右。那有人可能又要说了，那切尔西能跟曼联比吗？能跟利物浦比吗？利物浦和曼联的溢价是不是应该更高一点呢？再高也不至于比切尔西高一倍吧。我们也要知道，现在市场行情跟一年前也是完全不一样了。下面咱们就从供需角度再来谈一谈，看看到底会有多少买家对高维接盘双红感兴趣。我们回想一下，去年切尔西出售的时候，顶级俱乐部已经是好几年没有发生易主了。对投资人来说，可投的顶级俱乐部是非常有限的。切尔西当时是有相当大的稀缺价值的。我们再回想一下，当时进入竞价阶段的几大财团都是谁呢？全部都是美资。那最近这几年呢，也是美资最爱买足球俱乐部。那为什么美资这么热衷于买足球俱乐部呢？啊，其实平时也都介绍过了。一方面就是美国人手里握着热钱，可投的优质资产有限，那他们呢又天生热爱体育，北美那边呢可投的坑位又是比较有限的，而且有的联盟像 NBA 吧还不允许私募基金来持股，那么拥有全球受众的欧洲足球就成为了最受追捧的投资标的。而在这里面，顶级俱乐部当然是明珠一样的存在。那这里面的很多逻辑呢现在是依然成立的，美国人依然热爱体育，依然有投资足球的动机，但是呢有一些逻辑也是变了的。首先就是供需情况，你别说别的，双红这俩同时出现就够互相损身价了。那当时格雷泽是看到芬威那边公开了这种出售意愿，他是赶忙跟进，生怕好买家被抢走了。而且除了双红，热刺最近也在寻求新投资者。哎，你还真别不把热刺当宝贝儿。热刺从成本结构、成绩稳定性、所在城市、新球场的潜力角度来看，那也是相当具有投资价值的，甚至也许可能高于双红也说不定。那你说底蕴，底蕴代表的都是过去啊，但你投资，投资看的是未来，你看的是未来可能有多大的发展前景，这个才是更吸引投资人的地方。一个呢是多年来豪门首次被摆上货架，一个呢是最近密集的有豪门被提供出来，稀缺性上就差了一截。然后我们更要看的是全球的经济形势，一年前大家的预期可没有一年后这么悲观。现在美帝通缩这种背景下，利率升高，债务融资的成本也在升高。当你交易规模达到双红这种程度的时候，美国人很难完全不用杠杆。你要用纯现金的话，代价真的太高了。其实当时我讲切尔西几家竞价财团的时候，就有一家吧，是哪家来着？被报道出来用了不小的杠杆。收购米兰的红鸟也用了不少比例的杠杆。所以你说伯利跟清湖资本就一点杠杆也没有吗？这个恐怕也难说。如果借贷的难度升高，肯定是会打击双红的潜在买家的。所以呢，除去一些野鸡的小道消息，正儿八经报道出来的双红的买家并不多，完全不像去年切尔西出售的时候热度那么高。至于大家众望所归、翘首以盼的中东石油跌， 去年切尔西出售的时候就没露脸，那你怎么就指望现在能露脸呢？当年 PRF 沙特主权基金问价曼联，一听30多亿，哎呦太贵了，后来转向了纽卡斯尔。那现在格雷泽的胃口更大了，难道现在勾大户会觉得更合适了吗？这肯定不现实。如果还不死心的话，我们再次分析一下石油界那边的情况。首先我们要理解现有的几家石油界的动机，很简单，配合国家战略，宣传软实力，宣传一个良好的形象，这是一种政治任务而非经济行为。也就是说，出来投的都是主权资本，一家就一个，那可都是名花有主的。阿布扎比是曼城，卡塔尔是巴黎，沙特是纽卡，哪怕你有余力想再搞一家豪门，那边也都是有监管的呀。无论是欧足联还是单个联赛里面，都不允许你同时控股两家俱乐部。当然你可以绕，但是钻空子的难度比以前大多了。包括最近传想买英超俱乐部的卡塔尔国家资本，现阶段的目标也只是购买少数股权而已。其他中东石油国呢？阿布扎比、卡塔尔、沙特，这些都是年 GDP 超过1000亿美元的，才有这个财力去这么玩足球。你说要是低于1000亿这个坎儿，不是不可能玩足球，但是哪怕他玩了，可能也不会那么的铺张浪费。你看巴林王室收购巴黎 FC 之后也没有太大的动作。类似体量的迪拜酋长国，你哪怕他真的是跳出来说我要圆07年没买到利物浦的梦，当他面对这么高的报价的时候也很难去满足。科威特呢稍微体量大一点，但他没听说对足球感兴趣过。安内可能又要说了，难道中东就没有私有资本了吗？有啊，沙特号称私有经济占国民总经济的一半，而且大力鼓励私有企业投资双红。但是还是回到我说的代价的问题，你主权资本买纽卡都才花3.5亿，那我更在乎经济效益的民营资本花10倍于主权资本代价去买俱乐部，他图啥呢？那类似的政治性出海我们不是没见过，我吐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当年一帮民营资本脑子一热就涌出去了，最后是什么结果呢？而且目前英格兰足坛对于足球的监管是在加强的，之前对于政府领导的足球审查工程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花了很多时间来介绍过，其中加强所有者审查就是重中之重，在其中人权方面的要求是明确提出的。最近呢，英国足坛正在酝酿正式实施这些计划，你这些海外球迷心之所向，那本地球迷还不一定领情呢，文化因素上也存在障碍。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啊，我倒是非常好奇那些痛骂中东国家的这些人权斗士吧，这么说，如果面临这些切实的利益问题会做什么选择。反正我看纽卡球迷是没怎么经受住考验，白头巾都戴上了。所以我觉得从各个角度来讲，指望石油跌都不是一个理智的想法。你只能是当买彩票，真降临的话那是运气爆棚，但从命数上来讲可能性是微乎其微。我也希望有一天我妈告诉我，其实我们是一个大家族，过去30年都是在磨练我的意志力，现在30年期已满，恭迎少主回家，哎，梦里什么都有。耐不住啊，人性总是喜欢善意的谎言而不是难听的真话，所以各种野推那是相当有市场的，一呼百应，甚至连沙卡这俩死对头合资都能变出来，更有甚者还在杜撰中国资本参与。我觉得中资再出海这个可能性这个问题啊，已经是橘猫听友的基本常识了，一言假再编呢，就是真的业务不精了。比起石油跌啊，从哪儿再忽悠一个伯利啊、庆湖资本这种的美资冤大头，反而可能稍微更现实一点。但是呢，切尔西这个案例也是有特殊背景的，前面也提了，他有强制的投资承诺啊，那这个呢也是阿布老爹留下的最后的遗产了。而且你别看伯利现在花钱花的欢，庆湖资本是什么人啊？他本质还是私募啊。花的每一分钱最后都是要听见响的，都是要看到回报的。一段时间之后，如果切尔西没有大的提升和投资回报的话，伯利啊包括庆湖资本自己都是吃不了兜着走的。所以咱们也可以再看，可能你再找一个切尔西式的老板也难。前面呢说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对于曼联球迷来说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救星可以指望，那就是之前在切尔西收购中也出现过的石油巨头英力士的老板，英国本土的曼联球迷拉特克里夫爵士，我愿意称之为足坛嘴炮最强王者。一直在刷存在感，就是不敢实事，唯一真金白银的投资就是法甲的尼斯，也就那么一回事。拉老板呢早年还公开发表言论说，花那么多钱买豪门俱乐部就是吃饱了撑的，结果切尔西竞购的时候截止日期过了，他才跳出来说，作为纯英国人，我要为保留这家英国俱乐部尽力。 我要参与竞价。我就纳闷了， deadline 之前您是没看到过消息吗？这到底是有意参与足球还是蹭热度呢？我严重怀疑他的动机。当然呢，从财力来讲，拉爵士这个不是拉什福德啊，他绝对是有实力的。福布斯统计的净资产高达164亿美元。而且从身份上来讲，也是英国人最讲究的这个叫什么叫 proper 的人选。而且呢，人确实是曼联球迷，所以他如果真的有诚意收购的话，可能会是一个靠谱的老板。所以咱们也可以期待一下，看看他是否会慷慨解囊。但是呢，作为一个正经的商人，他肯定也会跟格雷泽讨价还价，最后就看能不能谈成了。利物浦这边呢，我对交易前景还是比较悲观的。我是觉得以分位的期望来说，可能30亿是一个目标价，但是呢，愿意以这个价格买下的人恐怕不多。而对于分位来讲，继续持有完全是可以接受的。本来呢，分位就是搞体育投资的，他无非就是继续持有，等待下一个风口。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一些利物浦球迷来说，哎呀，天又黑了，简直是暗无天日了。当然我个人角度会希望看一看芬威在经历一个辉煌周期之后，有没有能力跟克洛普一起再造第二次辉煌，这也是更考验运营能力的时候。那最近呢，也有传闻说红鸟可能会继续增持利物浦的股份，但也都是传闻而已，八字呢没一撇。所以总结来说，从交易可能性上，我是认为曼联完全出售的可能性高于利物浦，主观客观上格雷泽脱手的欲望都要更强。但是呢，如果两家最后都没卖出去，都是出售小股回血啊，甚至小股都没有出售的话，我也毫不奇怪，因为这本来人家公告里也说过啊，这就是一种可能性，很正常。所以啊，大家先别着急激动，还是静观其变吧。对于职业足球的思考，应该是贯穿我这个节目一直以来的课题，常聊常新。面对双红这俩案例，我也是百感交集。看起来在这个环境下，投资型老板或者范围扩大一点，理性运营者，指的是那些非石油爹啊，非土豪式玩法的老板，完全依赖专业管理的话，好像是没太可能取得长久的成功了。这个呢，也不是新鲜事儿，足球从来没有摆脱过对外部投资的依赖，这一百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只不过从前体量小，老板们负担得起的多，现在呢，体量越来越大，负担得起的老板也越来越少。就像前段时间利兹联前老板拉德里扎尼说的啊，正好他也是把利兹联完全出售给了 NFL 的49人队啊，也是一个新鲜的买家类型。他表达的意思大体就是，我的投资让利兹联从英冠回到了英超，但是我没有能力再让利兹联更进一步，长期待在英超了，想让球队达到下一个阶段，只能换一个老板再投了。这个呢，可能就是职业球会老板的宿命，他们或许是出于热爱，或许呢是出于其他目的来投资足球俱乐部，投了真金白银，也许收获了名，也许收获了利，也许在俱乐部留下了文化和 DNA， 也许什么都没获得，什么也没留下。流水的老板铁打俱乐部，所以你说足球俱乐部到底属于谁呢？当然了，这里仅指非会员制的。如果他属于老板，那为什么老板只能当短期的过客呢？如果他属于球迷，那为什么出钱呢又是一个不相干的个人呢？而且这个个人呢，又的确在短期内拥有所有的生杀大权，这真的是一个极其矛盾的命题。我肯定是前者的浪漫拥护者，我希望俱乐部终究还是属于球迷的，所以我希望这些公司制 IP 的俱乐部啊，能跟老板形成良性的关系，大家合作共赢，这逻辑才能自洽。否则，如果你期待这个老板掏钱改变一切，那这个老板怎么就不能有权利改变其他东西呢？权力义务对等嘛。那这样的话，你球迷拥有俱乐部的权利，它的锚点，它的支点又在哪儿呢？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矛盾而且有趣，咱们就继续学习，继续悟吧。我也是希望通过我唠叨的这些有的没的，能让大家更超脱，更客观的看待一切，抱一颗平常心去看球。毕竟我们是出于热爱来关注足球的，那就让这份热爱更纯粹一些。希望双红都能有一个好前程，无论老板是谁。最近节目下架比较厉害，因为我的首发平台是喜马拉雅，可能这段时间收紧了音乐版权的审核，搞得我每传一期都提心吊胆，历史的节目也经常会被下架，所以我决定干脆以后就不放片尾曲了。真的是害怕下架了还得重新剪重新传，挺麻烦的，也影响大家收听嘛。那当然大家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也欢迎提出来， 我真的是没什么精力再去钻研怎么放片尾曲了，请大家多担待，感谢啊。
如果喜欢橘猫，请在各音频平台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橘猫看球，还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橘猫看球阅读更多深度分析，同时可以在公众号回复听友群获取入群方式，大家一起探讨关于足球财经的话题，共同提高。我们下期再见。